客人不知道，但是呢，在开车的时候，看见有很多小小的教会，我看最多坐的就20个人就坐满。他也是每个礼拜停了几辆车子在那个地方，衷心的在那个地方敬拜神。怎么一个教会保持这么小，那是不简单的，好像故意把它搞得小巧玲珑这样。啊，不违背神的旨意，但是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他，或大或小，都是在忠心的敬拜神。我们今天进到这个教会，大家在这里欢喜快乐的敬拜神，何等的福气！你知道我第一次到这个教会来看呢，有一种感觉，在这个教会里头。有许许多多的有恩赐的弟兄姐妹，是别的教会，很多我们去过很多教会，他没有这种情况的。神特别恩待、特别赐福给这教会。现在我们看见神更进一步，把这么好的一个教堂，赐给我们。当然，他一定。会有他的美意在这后面，他对这个教会有一个特别的计划。今天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一起分享一个祷告的教会，请大家低头和我一起祷告。感谢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感谢赞美你的恩典。主啊，实在是要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这个地方。主啊，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我们心中的欢喜、快乐、感恩。虽然外面阴雨的天气，但是主，你看见我们心里面却是火热的。能够来到这个地方，大家同心合意来敬拜你、来歌颂你，主啊，这是你的恩典，谢谢你。主啊，你这样子恩待我们，你有你一定的美意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主，求主你赐福这个教会，让我们能够把你的恩典能够活出来，在这个地方为你做一个美好的见证，把你的旨意能够行出来，让荣耀归给你。求主与我们同在，在我们中间享受我们的敬拜，感谢赞美主，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阿门。
祷告的教会，如果你从教会的历史看来，当然你就会发现，这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不单单是信的人祷告，连那些不信的人，他也向他的神祷告。你还记得我们读那个约拿书，你还记得啊？在大海里头，每一个人都向自己的神求，后来发现约拿在下面睡觉，他把他叫起来，哎。你赶快起来向你的神祷告求神啊！这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一个教会能够同心合一的祷告更是重要。一个祷告的教会是一个兴旺的教会。一个教会的复兴是由从祷告开始，同心合一的祷告。神要赐福祷告的教会，是蒙神喜悦的一个教会。一个冷淡的教会，你去看他的祷告也是最弱的一环。即使这样的普通一般的教会祷告会，出席的人数是最少，能够出席到10分之1，这也是很不错的。如果更多，教会很有希望。圣灵要动工，等一下我们慢慢的仔细的看看。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。第一个，我们先看在复兴上教会。 第二个，我们来复习一下祷告。第三个，我们来看看祷告的教会。教会，圣经中我们是永生神的教会，永生神的家，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。教会怎么开始？教会是耶稣基督升天以后，门徒们聚在一起，大家同心合一的祷告，然后圣灵降临，然后教会就开始了。其实，在旧约里头，和教会相当的一个字就是大会。常常旧约里头常常提到希伯来人，犹太人，他们有大会，就是大家聚在一起来聚会，来唱诗，来赞美神，来欢喜快乐，敬拜神。这个就是在旧约的一个教会的形式，是这一批的人是属于神的，是神所拣选的，是神的选民。他们是犹太人，普通人是不能够进入他这大会的，这不属于这大会，只有犹太人他属于这个大会。到了新约以后，神又开始另外一个形式，呼召另外一批人。这批人不再是从亚伯拉罕所生，或者从某一个人所生，而是从耶稣基督他的灵所生出来的。所以这个特征就是说，在这一批的人里头，我们有个共同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。神把这一批的人聚在一起，成为他新的选民，在新约里头的选民。我们是在新约里头的一个选民，神在我们身上一个特别的计划。这些英文 church 教会它有它的字的来源。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不去讨论这些东西啊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个希腊文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字，它叫做 ecclesia。 这个字本来是用在这个政治上的一个名词啊，就是说他们有一批的人啊，有人说是所有的这个公民都可以参加这个一个城里头，他有这样一聚会，就讨论这城里头的事情啊，也可以投票，可以选举，可以讨论这城里的事情。每次开会的时候，也叫做 ecclesia， 没有这个会，他就没有这个 ecclesia。 但是这个词后来就慢慢的被教会的人使用了啊，就变成教会的一个名词 ecclesia。 但是不同的是说，这个不是聚会代表聚会，而是代表一些聚会的人。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不是这个建筑物，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个体，因为我们是有耶稣基督生命的这么一群人，是可以呼吸的，是可以长大的。所以不再是那个聚会，更不是这个建筑物，而是在一起的这些基督徒，这就是神的教会。神的教会，圣经里头有很多的形容词。第一，他告诉说他是神的家，就是在提摩太前书3:15啊，他说这个 他说，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他说，倘若我耽误日久，日久，你可以知道在神，神在神的家里头要怎么样去做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主使和根基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教会就是神的家，它有个家的特征。家的特征是什么？是我们有共同的生命，有一个家庭的温暖，有家里面那种的关系，彼此扶持的关系，关怀的关系。所以是不同于一个同乡会，一个什么读书会，就是很多其他种的会，但是教会却不一样。教会是有生命的，是属于神，是神所呼召在一起的。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、以弗所书五章都告诉我们说，教会是一个身体，教会是一个身体。谁的身体？是神的身体，是基督的身体，是耶稣基督的身体。我一个多月、两个月没有阳，今天给大家看看，看到没有？不好意思，是不是因为洗牙的关系？说话就是乱说的。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是教会的头。所以虽然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人在这里头，却是我们行动，我们的生活却好像一个身体一样的。身体不是说哪一个撂在家里头，我们行动，我们的一切都是一致的，对不对啊？跟着说前书告诉我，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，你们各自做肢体。女妇所说，说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基督是教会的头。除了这个以外，他说我们是圣灵的殿，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，保罗说，你岂不知道你们是圣灵的殿吗？神的灵就住在你们里面。我们可能不久以前，彼得前书二章五节告诉我说，我们是活石，我们在一起建立一个灵宫，合适圣灵住在这个地方，住在我们的里头。所以你看，教会它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一个东西，它是为神所造的一个灵宫，让神的灵住在我们。还有在启示录，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有十个童女为结婚的一个故事啊。起先我们不懂，后来我才明白，启示录里面说我们是基督的心腹。在马太福音里头，耶稣用这个例子，实际上这是在讲到他自己的一个行程。教会把我们形容作心腹，但是新郎还没有来迎接心腹，按照他的时间表，有一天他要回来把这个心腹，把这个他要订婚的这个太太要把他迎娶回家。也就是说，有一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回来把这个教会从地上要提走，要提到把我们接到他的家里去，神的家里。我们要和主耶稣基督好像亲夫妇一样的联合在一起，永永远远，直到永远，永永远远在一起。所以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概念。一个我再往下放一放，是不是好一点？不晓得啊，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概念，和别的宗教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个教会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一个人 一个基督徒，你不能够自己关着门子过。你说我受洗，我信耶稣了，好吧，我就等着上天堂，我在家里头。然后有一个人，我劝他，我说你来聚会啊，来做礼拜啊。他说我不需要，我在家里面看电视啊，电视上什么节目都有，各式各样的牧师在这。我说不是啊，他不是这样子。啊，我们教会它的这个功能不是单单聚会而已，我们在一起。彼此的扶持，彼此的长大，和一个家庭里的，你不是回来吃饭睡觉而已，你在家里头和家里的弟兄姐妹相交流嘛，彼此生命的交流。所以你每次你来，你不要来了就走了，你要留下来和大家打个招呼，讲讲话，啊，这就叫做生命的交流。有一天就会发现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很需要的，不是只讲话而生，要彼此的交流，慢慢在主的爱里头要长大起来。那你不要没有教会的基督徒跑来跑去，你要找一个教会，你要参加这个教会。你说我不喜欢北区教会没有关系，我相信祝牧师他应该会了解啊，也不会骂我说怎么这样子讲啊？是的确是这样的。如果你不喜欢的教会，你到那个你喜欢的教会参加那个教会，但是不要做一个游民、无家可归的人，这是不好的。你的生命会枯萎的。我们都需要弟兄姐妹的爱，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在这个地方来敬拜我们的天父。和我们的神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，一个亲密的关系，这是神所期望我们做到。所以教会对我们非常的重要，那祷告那同样对我们非常的重要。实际上祷告是一种的特权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。什么的特权？哦，神给他儿女的一个特权。所以每一种宗教的人向他的神祷告，但是只有神的儿女向这位又真又活独一无二的神来祷告。我们向我们的神祷告，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谁，他把这个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。本来我们是和神隔离的，因为有罪在我们中间把我们和神隔离了，但是耶稣基督征服了罪，为我们开了一条新路，透过这个幔子新路能够直接到神的面前呼叫他。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关系。你看到哪一种的宗教叫他的神，哎，妈妈爸爸，没有，唯有我们的神说我要收纳你做我的儿女，他要我们和他发生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关系。祷告是我们和我们的爸爸交通的交易的一个方法。祷告不是单单我们向神说要求这个要求那个，不是这样子。有一个人说，他说在你没有要求神听你之前，你最好先听神对你说什么。你知道神在祷告里头向我们说话吗？如果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，神会借着圣灵，借着圣灵他的话语向我们说话，非常的奇妙，回应我们的祷告，告诉我们当做的事情。所以这个特权
是赐给那些已经相信他的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不听罪人的祷告，虽然听，但是没有办法应允他们。所以我们做神儿女的有一个清洁的心，清洁的灵魂，来到主的面前。刚才我们唱那首诗啊，有一个牧师很不喜欢这首诗歌，他说怎么你可以摇动神的手，奇怪啊，你是谁啊？哎呀，我说牧师啊，你真是误会，完全误会的意思啊，你没见过一小孩跑进来爸爸爸爸，你去摇妈妈爸爸的手啊，你没看过这种画面啊，你没经过这种经历啊。哎呦，爸爸爸爸，你帮我拿那个东西了，我够不到了啊，我扶不起来了什么东西啊。哎呀，那种亲密的关系啊，哪一个爸爸还说住的那个地方走开走开，不要啰嗦，这种的爸爸没有资格做爸爸。不错哦，我们摇动主的手，祷告能够做的事我们手不能做，神为我们做，来听我们的祷告。祷告是非常的重要，祷告是特学，祷告的重要，因为我祷告是和神的一个交通。在我每件事情祷告的时候，你是邀请神进入你的生命里头，不单单是邀请神和我来同工，而是请神来做主人，主动的来掌管这些事情。所以我们的教会下一步做什么，我相信主牧师同工团队有一个概念，要做什么啊？不管做什么，祷告是第一步，你必须要邀请神进来做这个工作的主人，让他来管理，让他来领导。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啊，我们现在有教堂了，我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啊，千万不要这样子，因为我们不过是神的儿女，不过是神的仆人，他是主人。就这个房子是谁啊？啊，我们呢？不是你们的，是神的，他才是真正的 owner。所以祷告非常重要，祷告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赤露敞开，没有可以隐瞒的地方，并且很多的时候，祷告让我们自省、反省自己。很多时候你祷告，哎，你怎么可以这样祷告？不能够缺少祷告。有人说祷告是基督徒的呼吸。你没有一个祷告，是呼吸。三天不吃饭可以，三天不喝水可以。你三分钟也许就可以了，三十分钟可以吧？三个小时你能呼吸可以吧？对我们来说是我们生命的一切。祷告蒙应允。这是我们盼望，祷告都不见神回应啊，我们心里很灰心。你必须要知道，怎么样祷告，神才会听。不是乱祷告啊，蒙应允的祷告是什么？第一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名的祷告，在约翰福音14:13，那个地方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，你连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就必成就。所以我们祷告之后，我们总是说奉耶稣的名， 需要大声吗？哎，祷告，神的儿子，并不是因为你大声，神就需要听你。神啊，我的儿子，他不一定是因为你大声，他就必须要听你的，是你的诚心。你也不需要啊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，神知道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是我们很谦卑的，说靠我耶稣基督的名，神啊，天父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垂听我的祷告。祷告不是向人说，演讲有的人不敢祷告，我不会祷告，怕人家笑。我和我爸爸讲话关你什么事啊？你笑我干嘛？没有关系啊，你心里面有什么话？告诉谁？笑人的人才可笑了。所以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是蒙应允的祷告；合神旨意的祷告，是蒙应允的祷告。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，你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。约翰这样子告诉，约翰一书五章十四。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按照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从来不向神求发财，我知道神如果爱我，他不会让我发财。有人说，牧师，你可以买一张那个彩票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啊，我说我不需要试。一张才一块钱。我这一块钱就是让那个中彩的那人多一块钱而已，对我也没有好处。如果神爱我的话，我知道他不会让我发财，那不是神的旨意吗？神赐给我一切所需的，那个信实和广大，我们一切所需要的，神都为我们安排，为我预备。你要这么多钱干嘛？你想看这是神的旨意吗？还会有钱我可以捐给教会啊，神不需要你们这样子的教会，不需要你这样，神有他的办法，不需要你去帮他。你做一个敬畏神的人，遵行他的旨意，更讨他的喜爱。所以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去祷告。第三，要荣耀神的祷告。怎样荣耀神的祷告？在约翰福音第十四到十三节的地方，他说：“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”啊，当你的祷告达到神面前，是按照他的旨意，他成就这祷告是要为了自己而荣耀他自己。如果我们的祷告不能够荣耀神，不祷告的话，不合理的祷告，神是不听的。所以我们祷告是为了求神的荣耀，让神的荣耀。今天我们买这个糖，或者你买个车子，向人家炫耀，开个新车子。停在那个最容易看到的地方，那大家看，哟，哎，这是谁的车？注目式的车，那新车啊，哇！对不起，我拿你开玩笑。我不是买个新车求自己的荣耀，对不对？我买个新房，并不是求自己的荣耀，还是求神的。所以我们为这个堂祷告。乃是要求神的荣耀，让神得到一切的荣耀，不是为了人的荣耀。所以这样子求神荣耀的祷告，神是要听的。第四，要有信心的祷告。雅各书四章一章第六节，他说：“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要疑惑，也不要脚踏两只船。”你这样子你三心二意的，神都不能够赐给你任何东西。你要有信心的向神求， 全要赐给你。雅各书一章六节，第五，不忘记的一个祷告。雅各书四章二三节，说你们得不着，因为是你们不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人忘记了，就是不合理的向神求，神是不能够给你的。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原则，为了求神的荣耀，为了合适我们的需要，合神的旨意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而且向神求。教会下一步怎么样？神都有计划，有个蓝图。我们要借着祷告向神求，让他在这个教会里头得荣耀。不管我们做什么，都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。这是透过祷告，教会祷告做得到。那最后我们把这两个事情把它合并在一起。那祷告，教会的祷告，或者一个祷告的教会，是神所喜爱的。许多大的复兴过一阵以后，人呢、心疲惫，需要复兴，需要振奋起来，再一次把那个热心找回来，为了主的缘故，要去宣扬他的名，高举他的十字架，要来荣耀他，过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生活，和他得的恩相配一种的生活。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，对不对？把主的这个恩典要活出来。我们一天到晚这样，怎么去活主的恩典？我们需要灵里头要振奋起来。怎么开始？就是从祷告开始。我们教会要有祷告的生活，这样子彼此的帮助，彼此的扶持，变成一个祷告的教会，变成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教会。快快的给大家讲一讲，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。我每个礼拜每一次聚会，他唱诗，我们祷告，我们分享，都是为了赞美神。也不要忘记每一次的聚会，不是上面领诗的这个人，不是讲道的牧师，不是任何的人，是这个聚会的主角，乃是我的主耶稣基督，我的神，他才是这个聚会里面一个主角，一个精神，是他在这个地方做主，是我们敬拜他才有这个聚会。所以我们在聚会里头要赞美他，要歌颂他，要高举他。第二，我们向祷告，借着祷告向神表明我们的同心合一。耶稣基督叫我们要合一，在他临走之前，他向神祷告，说：“神啊，求你叫他们合一。”因为合一在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，个人都有个人的意见，个人都有个人的这个想法，啊，很多的教会四分五裂，就是因为里面有恩赐的人太多。那你不要以我这是胡说八道，哥林多教会就是例子，他们有恩赐，但是里面变得四分五裂，很容易啊。那为了教会的合一，我们要有合一的祷告， 同心合意。来，我们看一段经文，这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来，请。
有
一
座
山
名
叫
橄榄
山，
离耶路撒冷不远，对犹太人各走的路程。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，进了城就上松树一间楼房，在那里有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、腓力、多马、马太、亚非勒的儿子雅各、费瑞打的西门、雅各的儿子犹太。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并耶稣的兄弟，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。
这些人目送耶稣基督升天之后，他们从橄榄山回到耶路撒冷，安息日走的路大概有半年路，这样子。回到耶路撒冷以后，就上了这个楼，大家在这地方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。他们在干嘛？向耶稣叫神。把自己的心意，把自己的心中的恐惧，把自己心中的想法来向神来述明，同时也在神的面前显出来，这一批的人虽然耶稣已经不在了，升天了，他们仍然在地上同心合意。这是神对教会的一个要求，一个期望。我们教会无论如何保守同心合意，你要一定不能够分离，不能够，要学习谦卑。第三，借着祷告向神申明我们的需要。在腓立比书四章告诉我们说，告诉我们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心里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是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我们心里有任何的需要，借着我们大家一起同心的祷告，神要回应我们，让我们在同心祷告的时候，在彼此也能够知道。我向神这样祷告，你向神这样祷告，是不是一回一个祷告，还是两个祷告，十个人十个祷告，每个人求个人，是这样子吗？神怎么能够听？听谁的？听十个人？不，我们要同心合意，教会要合在一起，有一样的祷告，这表示我们在主里头同心。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需要是真正是我们的需要。在另外一段经文，这个地方就是说到这些信徒在耶稣基督走了以后，他们就是不知道应该在下一步要怎么做，所以当他们在这个困扰的时候，彼得站起来讲了一篇道，那一天就三千人受洗。大家听我念，我念得快一点啊。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，就是彼得的话啊，就对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”彼得说：“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，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。”彼得还有许多话做见证，勉励他们说：“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。”于是领受的话就受了洗，在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 彼此交接掰饼祈祷，众人都惧怕，使徒也行了许多的神迹。我们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不知道神要有什么样的作为，但是我们知道有神的作为。会不会有一天忽然之间有3000人要求受洗，会不会这样子？牧师，你要怎么样安排3000人的座位？不要3000人，300人也够兴奋的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北区到底有多少中国人啊？今天我看有好多的空位，我们要为这些空位祷告，让神把每一个空位都能够安置一个人，以后再没有空位全部填满，并且要偶尔时候到外面去，要再抢座位，更多的人要来享受，要领受神的救恩，神的恩典。神把我们放在这里，他有个大的计划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神要赐福这个北区，是借着我们，我们要借着祷告开始做神的工。所以第四，我们要借着祷告向神求圣灵的充满。这是在这个在这个以弗所书5:18，在使徒行传1:8里头都讲到，圣灵充满是我们得到能力，我们要为主做工，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，乃是靠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能力来做这个主工。我们自己没有能力，我们是枝子，耶稣是葡萄树，不连到葡萄树上，枝子是不能结果子。下面一个，要借着祷告向神明白神的旨意，神到底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旨意？我要借着祷告求神向我们显明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努力的方向怎样去做。让神的旨意能够实现，不是我们的。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不知道，而我们知道主掌管明天。耶稣说：“不要按照我的旨意，乃是按照你的旨意。”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，我们照着神的旨意去行。下面一个，借着祷告向神为别人代求。我们刚刚读圣经的时候读的雅各书。告诉我们，有病的人祷告，软弱的人要祷告，我们为他祷告，教会为他祷告。保罗他自己也请大家弟兄姐妹为他祷告，那你为我祷告，让我讲道能够讲得清楚啊！你为我祷告，在这个在他的这个请求里头，好像保罗都不需要人家祷告了，但是他自己知道他没有能力，所以我们要彼此的带祷。我说雅各劝告我们要彼此的带祷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别人为我们祷告。下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故事啊，我没有时间去看，它是在使徒行传12里头讲到彼得被希律王抓去关在监牢里头，有兵丁看守他，不让他就要去办他，在逾越节以后要去办他，那这有一天晚上，就是在要审判他的前一天晚上，他睡在两个兵丁的中间，他呼呼大睡，而神差遣一个使者来拍他的肋骨，把他起来说：“起来，跟我走。”所以就这样子奇妙的把彼得送出去。当彼得在这个里头的时候，他告诉我说，教会为彼得迫切的祷告，有一口自己能读到圣经，
非常有意思，非常好，路加写的非常清楚，教会为他迫切的祷告。在这个马可的家里头，有一批的人迫切为他祷告。他出来以后，他没有地方去，他也跑到这马可家里头去，他敲门。结果有一个侍女跑过来一看，是彼得站在外头，他吓了一跳，他转身就跑，高声说：“哎，彼得呢？彼得正站在外头。”他说：“你是疯了你？”彼得在监牢里头怎么？他不，他出来了，他出来了。哎呀，他们出去一看，彼得站在外面，教会的祷告大有力量。神看重这样子的祷告。当我们教会有难的时候，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要合在一起，迫切为这些事情祷告。我看到将来我们前面的道路，我们有一笔钱要还，对不对？一账要还。请问你们哪一位愿意写张支票，把这把这债给他还掉？有没有一位？只要有这么一位的话，太好了，问题解决了。我相信不是有一位，不会有一位这样子。神也许不要任何人一个人这样子。那怎么样去筹这个钱呢？靠着祷告，让我们同心来祷告。钱的数字对神来说，三个亿和一分钱是一样的，是一回事。对神来说没有区别。你觉得一分钱很容易拿出来吗？3亿很难拿出来吗？对神来说是完全不同。靠着祷告，神又在这个地方写了大的神迹，让我们看见，把荣耀归于他。啊，最后，啊，不是最后，那在下面要借着神，借着祷告向神求神的旨意成全，啊，让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得到完全，不因为我们的软弱破坏了神的计划。可能不可能？可能。如果我们不遵照神的旨意去行，神还要另外预备人去行他的旨意。所以我们要求神让我们有这个福气，让他的旨意能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全。这是一个莫大的福气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赐给我们力量。最后一个，借着祷告向神求教会圣洁行为，非常非常。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，在这肮脏污秽的时代，看见这些人所行所做的非常的可怕。我们一不小心就让这污秽的东西跑到这个教会来，我们要借着祷告求教会的圣洁，每个人都要警醒，不然让这世界的污秽进到这圣洁的教会，要保守这圣洁的教会的圣洁。哎，我有很大的功课要学习，怎么样控制这时间？我讲我就讲了，过了时间，对不起。啊，请大家一起祷告。感谢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要感谢赞美，谢谢你的恩典。主啊，坐在这个地方，站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心中充满了感激，充满了感谢。主，我们深知你赐给我们这么大的救恩，这么大的福气，这么好的教导，你在我们身上有个美好的计划，愿主的计划向我们显明，愿主的灵充满我们每个人，让我们有能力去把你的旨意能够显出来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我们要在万民中来 称许，而在列入当中，那你歌颂我，因为你的慈爱高举诸天，你的信实上达全地，你在这个地方大大的恩待我，求主帮助我，要把你和你的十字架高举起来，让这北区的中国人都有一个机会来听到你的救恩，能够有一个机会成为你的儿女。求主兴旺你的教会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里头都能快快的长大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为你所用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谢谢主，在祷告时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